第十四章，灵魂世界和人类人格的存活。302页。有天晚上，一些朋友 J 夫妇来访，话题转到超感官直觉。 J 先生告诉我们，他有时能看到人类的灵光隐约的放散物，有人认为像一个光环似的围绕着人体，甚至我们一起坐着聊天，他也坚称他看不见他太太的灵光。我从未见过灵光，但愿意接受他们存在的可能性。出于好奇，我决定尝试一个小实验。我告诉 J 先生，我会集中注意力在他太太的灵光上，虽然我看不见他，试着让他在他头上升得更高。他同意告诉我我是否成功。反之，我没告诉任何人，就努力想让灵光更亮。过了大约一分钟， J 先生告诉我灵光没上升，却变亮。我必须承认我有点吃惊。然后我们决定做另一个小实验。房间灯光相当明亮，点着一盏平常起居室用的灯。我们坐在一起，在灯旁边的同样角落里握着手。我问，有人在这吗？ J 太太几乎立刻叫出来，有人抓住我的手。同时她的手脱离了我的手，弹向空中。她的手肘紧压在咖啡桌上，手僵硬地往上举，手指微弯，好像和别人的手指接触的样子。从他的手臂肌肉和手的僵硬与紧张状态来看，好像有个重量压在他们上面一样。 J 太太在颤抖，而且汗出如浆。不过除了 J 太太的行为以外，我们全都没看见任何不寻常的东西。他一直坚持有个看不见的人抓住他的手，并且压在他的手臂上。他显然受惊了。再一次，虽然屋子灯光明亮，我们还是什么都没看见。 J 太太显然不是在演戏，眼泪开始滚落她的面颊。我不知道是否有个我们看不见的人格在场，或者年轻女人是否太容易接受暗示。我以坚定的口吻说，你将放开 J 太太的手，不干扰我们。我重复说了好几次，明白 J 太太要是太容易接受暗示，那么这反暗示将会解除这个困难。另一方面，如果有看不见的人格在场，那他已被要求离我们而去，而且我希望在这情况下他会照做。我才刚说完这些话，他的手就重重拍击桌面，造成吓到我们所有人的大响声。我们都跳了起来，看看房间四周。我一直重复，你现在将离开我们，你将不再干扰这位年轻女士。直到 J 太太安静下来。由于 J 太太的焦躁状态，我认为不应该继续，结果根本没得到任何结论。当晚其余的时间， J 太太都觉得不舒服。如果有一位死后犹存的人格在场，那他显然是个活跃的人格。这让我们得出几个大致上与这一类实验有关的要点。我建议这种降神会不要在黑暗中进行。虽然我无法提供证据，但在我看来，似乎任何死后犹存的人格都不至于会被像亮光这类小事打扰。黑暗本身滋长怀疑，还会激发想象力。灵媒们长久以来都坚持黑暗，这个要求对通灵学会进行调查的妨碍和任何其他东西一样。在你们自己的实验里，要保持房间灯光相当明亮，气氛还是能够宁静又亲密。如果上面提到的实验在黑暗中进行， 那位年轻女士的受精程度恐怕要高得多。在我们全部的实验当中，这是唯一一次有不愉快的情况。重要的是，参与这种事件的人应该运用常识，并且保持稳定情绪。那些主持这类实验的人需要强烈的责任感来维持适当的气氛、条件与态度。对于暗示本身或一般的人格而言，我们还没有足够的知识，不宜贸然行事。任何参与者有任何不舒服的迹象时，就该立刻终止实验。